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中欧国家，将对当地的华为业务表示关注。华为在包括一些非洲和南太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因为涉嫌卷入贿赂丑闻被调查。美中建交40周年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二部分，谈他跟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际，美国强调将致力于加强跟中欧国家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文化关系。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中欧国家打碎东西方的铁幕，重新得到自由跟主权，至今已有30年。这些国家选择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份声明说，美国将努力维护这种基于民主和基本自由理念的联盟。作为北约成员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参加了很多区域和全球的行动，包括在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在分别与美国签订双边访问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匈牙利和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在最近，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提高警惕性，甚至明文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通讯建设之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斯洛伐克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而华为在匈牙利的业务也在不断的增长，还计划在匈牙利建设一个欧洲物流中心。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匈牙利是对中国在中欧作用的表示关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星期一抵达阿富汗，与阿富汗领导人和美军将领会谈。沙纳汉访问阿富汗之际，正值各方人员就达成和平协议努力谈判，争取结束从2001年持续到现在的战争。沙纳汉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向阿富汗官员强调，他们参与讨论有关阿富汗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要由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沙纳汉还说，他没有接到减少驻阿富汗美军的指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盗窃知识产权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而且在一些非洲和南太平洋国家还面临涉嫌腐败的麻烦。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行为之后，华为被禁止参与政府项目招标。在赞比亚，华为正面临一个在一个农村移动通讯塔建造巨额项目中涉嫌贿赂的调查。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称试图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禁止华为参与 5G 国家通讯网的建设，很多西方国家也在考虑是否颁发类似的禁令。美国司法部上个月起诉华为公司，指控这家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从 T-Mobile 电信运营商盗取商业机密，以及鼓励本公司员工盗取知识产权。华为否认美国的指控，同时也否认有任何的腐败行为。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说， 该公司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的政策。不过，一些研究华为商业行为的专家说，华为的行为与其宣称的政策并不一致。华为公司消费者业务的一些高管2017年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国政府调查和逮捕。华为公司在南非、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经营的项目也曾经因为卷入涉嫌贿赂的指称或者是调查。那么说到华为公司，据有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本月底之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在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玉的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呢，三个消息来源透露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2月25日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之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的通讯设备。那这个报道说，这项行政令呢其实是酝酿了很久的，那么在这个重要的行业大会到来之前签署呢，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在未来涉及高端技术的合同当中，网络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在竞争全球 5G 的这个领导地位，那中国的华为公司在 5G 设备上具有一些的优势，那美国担心华为等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构成威胁，怀疑华为的产品可能被北京用来监视西方政府和公司，那么北京方面和华为都对此是予以否认。那这个 Political 报道说呢，这个一位与特朗普政府这个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随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5G 网络建设的这个铺开，美国官员希望通过传递出一些安全方面的讯息来改善一些局面。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目前正努力说服盟友不要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是表示，任何西方国家如果在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华为或其他中国的设备，都将冒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风险。那美国国务院负责网络事务的这个最高官员斯特雷耶本星期呢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表示，美国尽可能多的是告诫盟友有关 5G 方面这个有关 5G 的安全问题，那以及使用某些公司的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与全球的伙伴谈论升级到 5G 之事，我们在最高的外交层面提出担忧，或者是确保决策者、政府的高级政策制定者了解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做出相关决定的风险。
那斯特雷耶说，因为网络数据是流动的，那即使美国政府禁止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进入美国这个电信系统，但是盟友还是使用华为 5G 网络或与美国进行通讯的话，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有被暴露的风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特朗普总统本周末宣布了赴北京举行贸易谈判的代表团名单，而在上个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不会在3月1号最后期限之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这些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那么下面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的个人分析。
我觉得意味着就是美国这个政府的等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一是要跟中国在谈判当中实现出一个所谓的就是成就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让中美这个贸易政策变得让美国的贸易赤字缩小。但是同时美国政府也是想要让股市的这些各类指标继续往上涨。对中国实行关税政策 就是对全球的经济前景做出了一个也可以说是负面的因素，也就是加大了对增长前景的风险，这对股市也是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对中国施出这种做出这种压力的措施，加大压力的也会对这些其他的目标有要付出代价的。
嗯，那么是不是可以推测说，就是目前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并不像特朗普总统在早些时候，特别是在他这个不久前这个国情咨文当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的乐观了，现在变得似乎有一些悲观了。
我觉得有两个，其中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就像您前一个那个专家所说的，特朗普总统的顾问的目标，确实中国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要求的，但是是否能够让中美两个国家政府说是有了共识了，可以不搞这种贸易争端了，这是另一回事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认为，因为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对经济前景以及对就是商业部门的情绪的影响，这两个政府都是有压力在短期之内找出一个办法来缓解这些国家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冲突。
嗯，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有人认为啊，说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商业谈判的一个高手了，那么他宣布在3月1号前不和习近平见面，实际上是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种策略，为的是给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2月14号到15号要到北京和中国官员来进行谈判，那么是为了给他们在和北京的谈判的时候呢，增加一些给中国增加一些压力，给呢他们这个莱特希泽和这个姆努钦呢来增加一些筹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我们可以拿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来作为前例来看，然后在这个谈判当中，美国的政府包括总统，包括总统下边的这些顾问和其他的领导，经常会说一些不代表未来要发生的事的话，所以我觉得要看美国最后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看有哪些因素影响美国政府的选择，然后这些因素当中有哪些在变化。最近变化最快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前景的弱化。这增加了对美国和也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让这两个政府找出互相妥协的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在下面的美中建交40周年专题节目当中，为您播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第二部分，谈他跟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关于美中关系这40年来所经历的挫折，或者说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说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过失误的话，那么在您看来最大的错误或者是失误是什么？
Problem or mistak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Well, that's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That's the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更为友好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从未找到其他更有利的理由去维护两国的接触。我刚才提到了经济关系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两国在战略领域相互的不信任，使得经济关系很难成为正面的美中关系的基石。回顾美中关系，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我们在大战略方面相当的糟糕，而当我们在设想冷战后的世界时，我们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认为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将成为从根本上对美国利益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大战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每隔几年就有新总统入主白宫的选举周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非常复杂，而且世界也在急剧的变化，因此试图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兼顾和把玩所有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而这就需要为美中两国合作去开发更多的战略理由。我们曾经有过稍顺即逝的机会，比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下去，部分的原因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后来美中两国还有机会去寻找合作的途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新出现的国际危机，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塑造两国关系的机制。美国所有主要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呼吁建立一套原则或体制，以帮助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们两个人所看到的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
Saw as inevitable stress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Yourself and even your family, like, have generations of involvement or
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说与中国和美中关系有着世代的渊源。您本人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40年的发展。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令你终身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时刻
？Couple of moments that you'll never forget in your life.
Well, it's hard for me to realize I'm that old, but indeed, as a small child,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痴迷地观看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时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们家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旁边，在电视上看我父亲。从那时起，美中关系就成为了我们家在吃饭桌上的不断的话题。在197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设立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然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我们经常谈论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国。1979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实际上两年后，在1981年才搬到中国。小时候，中国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是我父亲1972年或1973年左右帮助从中国带回动物园的熊猫。到中国去对我们家来说是一次冒险。我的早期中国经历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然后在1980年代初随家人搬到中国去住，这些无疑塑造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关注的地方。
And a place that I've been so fortunate to spend so much of my life focused on.
You 非常幸运，能够在1970年代初美中关系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成为亲身的参与者。说到你对中国的看法，你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那么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If so, why?
I continue to be fascinated by China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我继续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着迷，这一点从未改变。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湾的台中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对中国的变革方向感到担忧，我想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中国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所有的希望和梦想。特别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了他们活生生的希望与梦想。我对中国一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持续积极变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目前的趋势的看法不像原来那样积极了。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也越来越成功。但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怖气氛。说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认为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关键角色的决策，使人难以想象中国人未来除了经济选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它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政府面临星期五最后期限，届时联邦政府四分之一的部门可能会不得不再次得不到资金，运行资金。在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天关闭之后，联邦政府可能会再次的面临停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建设资金仍然是争议的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提供57亿美元，反对派民主党似乎准备提供一些资金，但是比总统想要的少得多。在1月25号结束为期5个星期的政府关门之后，成立了一个由17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负责制定有关边境安保行动资金的具体内容，包括给隔离墙拨款多少。民主党最初没有为隔离墙提供任何的资金，但是现在熟悉谈判的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反对者似乎已经准备好同意一些边境屏障资金，可能多达20亿美元，同时规定加强对入境口岸的控制，以阻止毒品走私，并且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机和其他的技术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自从上次政府关闭结束之后，国会议员多次表示将阻止第二次关闭，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肯排除再关闭的可能，除非得到他满意的边境安全议案。特朗普总统一直没有公开表示国会到底给边境筑墙提供多少经费他才能作为妥协而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一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阿尔帕索。特朗普曾经模糊但是一再威胁说，如果国会拒绝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拨款，他就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马尔瓦尼告诉 NBC 新闻，总统确实相信边境存在国家安全危机和人道危机，他会对此采取行动，他将尽其所能保护边界。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完全绕过国会。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乎可以肯定会迅速地引发诉讼以及国会推翻他的行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分析家约翰·胡达克表示，在法律范围之内，国会有权阻止国家紧急状态。国会两院可以投票说，国家紧急状态已经结束，现在民主党人可以在众议院独自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在参议院需要一些共和党人投票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几位议员 最近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并且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外界再一次谈论到蔡英文访美的可能性。蔡英文来与不来是否陷入两难？另一方面，蔡英文许下新年三愿，希望全球华人过好年。解放军推出 MV《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充满挑衅意味。国军回敬，准备好迎战宣传片，强调捍卫台湾的决心。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智库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赖宜中，另一位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他们两个人呢将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是李华球先生认为台美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他说
大概有三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第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恐怕美中之间的关系荡到谷底的这个情势可能性是非常大。那么基于这个大的形势来看的话，第二个我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空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急的这个美中关系的形势之下，那么必然酝酿成两岸关系的这一个急迫性的这一个灾难性的这一个危急的情势啊，我想发生的可能性是高。基于这两个状况之下，第三个我认为呢，在美中关系降到冰点，两岸关系也有可能产生紧急的这一个状况的状况之下，那么我相信美国会做出一个非常正确，同时也是一个有利美中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台湾呢，尤其是蔡政府必须也要在考虑到台湾安全跟整体两岸关系的平衡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这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么呢，对此，这个中华台湾智库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赖宜中他认为，蔡英文新年致辞民主大于效率，他说
关于民主和这个人们懂得民主这中间的这个意涵，我倒不觉得说这是直接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当然说期许中国能够更走向民主，然后享受和台湾这样自由这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这样期许绝对是有，但倒不是绝完全是所谓批评的意思，因为这相当程度实际上蔡总他是在回应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个攻击，就是认为说因为民主社会，因为民主的政治，民主的这个本质啊，它必然会牺牲到相当程度的效率的问题。
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他认为两岸制度不同，他有三种体现，他说
第一个，我觉得这代表了两岸制度的不同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制度不同呢，那也就是说民主跟集权的这一个所产生不同的政治的体制，自然就有不同的法律的制度，有不同的这个权利的行使的方向跟的规范。第二个呢，价值观自然就不同，那么社会观感也会不一样，因此呢，追求的理想不同，那么人生观当然就不同。第三呢，基于这前面两个的不同，那么两岸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不同，那么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对人跟人之间的尊重的这个方式也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许也不同，那么产生了社会价值观的这个人生观自然就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这几个不同，就是当前两岸关系啊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在。
那么对于美舰和中国的军舰绕台在台湾海峡航行以及绕台飞行航行的问题，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他认为这是一种常态性的自由航行，他说
我们的了解的确是会逐渐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自由航行的活动哈。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哈，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那美方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是经过一些国际水域，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那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整体尤其是我们的国防部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对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会访问华盛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回应是确有可能，但不是为了访问而访问，他说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这个必须要透过我们台湾的政府跟美国的行政部门再继续做讨论，要确保说这些访问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是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的。那如果说为访问而访问，那我想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双方所愿意去看到的。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务院的这个官员来到台湾，他们都是有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要推动的就是说真正符合双方的利益的这些层级的这个交往。比如说我可以到美国的各处去访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推动的，或许这个有比较多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说要突破更大的这个困难的话，的确是需要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政府之间要有更多的沟通才能够达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和韩国在星期天签署了一项新的联事协议，增加首尔将为在韩国的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协议，韩国将支付大约8.9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6000万美元。与此之前持续5年的协议不同，星期天的协议只设定为1年，这可能会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让两国回到谈判桌。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这项协议必须得到韩国议会的批准，预计会在4月份审议。美国驻首尔大使馆在推特上引用了美国国务院安全谈判和协议高级顾问莫迪西·贝茨的话说，我们通过密切磋商和公平谈判达成了协议，美国对韩国安全与韩国人民的承诺是铁定的。这项新的协议显示，首尔为了帮助在韩国维持28,500名美军而支付的费用增加了8.2%。自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在韩国一直有驻军。自上任以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抱怨将美国军队留在朝鲜半岛的费用，呼吁韩国官员增加付款，这种分歧让人担心特朗普会选择撤军。在委内瑞拉方面，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天说，阻止运送食品的马杜罗政府领导人是在犯下反人类罪行。瓜伊多说，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而马杜罗政府完全知情，这种行为是反人类罪行。瓜伊多是指军队派去封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一座桥梁。美国的食品药品和其他救援品已经运到这座桥梁的哥伦比亚一侧，但是桥梁中间被一辆油罐车和两辆大卡车堵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命令军队阻止救援品进入境内。马杜罗曾经表示，美国的援助是美国策划推翻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委内瑞拉不需要。一位星期天参加抗议活动的医生指责马杜罗的所作所为导致委内瑞拉的医药状况减低到中世纪的水平。与此同时，马杜罗星期天在电视上展示了防空武器和其他一些武器，称这些武器将确保委内瑞拉的城市坚不可摧。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排除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可能，但是没有具体说什么情况会导致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最先承认
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领导人。随后瓜伊多也得到了加拿大以及很多拉美和欧洲国家的承认。瓜伊多说，马杜罗赢得连任的选举中有舞弊，他作为议会议长有宪法授予的权利宣布选举无效，并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直到新的选举完成。那么在委内瑞拉呢，这个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让委内瑞拉在不牺牲更多生命的情况之下实现民主。在美国方面，美国指责委内瑞拉前强势总统马杜罗阻止国内迫切需要救助的民众得到人道的救援物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瓜伊多在星期四播放的一个采访中说，他会接受教宗方济各的调解，但他明确表示任何对话都必须首先讨论马杜罗离职的条件。前总统马杜罗之前要求教宗方济各出面调解。
我呼吁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来帮助我们终止篡夺者的统治，帮助委内瑞拉尽快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
瓜伊多表示，尽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死亡，马杜罗迄今还是拒绝下台。此外，委内瑞拉的民众正在死于饥饿。
我们每天都在计算死亡人数，每天都有一名儿童因吃不饱而丧生，每天都有一名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影响智力发育、影响身体发育或者影响心理发育，他们因此可能会失去未来。这些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去实现变革。
美国和大约50个其他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新任命的美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布拉姆斯星期四警告说，马杜罗把本国民众当成了人质。
瓜伊多要求为委内瑞拉人民提供人道救援，马杜罗却在继续阻止国际人道救援物资自由进入委内瑞拉，使迫切需要生活必需品的委内瑞拉人得不到国际援助，除非他们宣布对他效忠。
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排除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海军上将星期四首次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时说，中国与俄罗斯对委内瑞拉事态发展的反应值得关注。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合理的经济与商业利益，却并不遵守规章。与此相反，俄罗斯几乎就是一头受伤并且逐渐衰弱的熊，在拼命挣扎。
法勒说，俄罗斯对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政权提供支持，经常散布反美宣传，加强自己在当地的根据地。可是南美洲大部分其他国家已经与美国展开伙伴合作，支持地区的民主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两会前夕，一批常年在北京上访的民众近日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沉寂一段时间的这一社会普遍诉求再度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过后不久，一年一度的两会就将登场。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坚持在北京上访的一些访民2月10日在北京南站拉起了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上传网络。维权网公布了举横幅者的姓名和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来自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个省区。美国之音采访了这次街头行动一位参与者的家属廖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为个案举牌鸣冤而要提出社会大诉求的时候，他表示，
不是说他们打压难到这儿北京来上访，大家都说是大家的事儿，就是我们个也就等于在我们个人也有诉求的，对吧？就是说大家的事办不好，个人的事也没法解决，你看底下那个湖外那样，这个我们都是，我们上访都是14-15年了，这个国家这个整个这个来说，看来也不算是大事了，也真是都是小事了。现在整个这个政府文的腐败现象， 太严重了，就是了。就是讲我们个人的事情呢，那也挺惨的。
廖先生说，他的妻子2005年因为上访被劳教一年，2015年又因经常在网上呼吁被判了2年半，去年春天才出来。不过他说，这次春节南站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事件，由于刚刚发生，当局目前还没有找上门来问罪。参加拉横幅的一位男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因为当时官员他就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且不择手段，他不按就是说我们要求官员公开自己私人财产，公证他这些财产是来自是合法还是非法。
维建网说，政府官员公布财产是每个法治国家都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远比空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百倍。西方国家今天的廉洁得益于官员财产公开，纳税人都可以核查。中国曾有人在全国的两会上提出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反对者超过90%，所以至今两会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未进行表决。两会前夕，民众再度呼吁官员公布私人财产，实现的难度如何？对此，廖先生说：“
哎呦喂，你这些年贪的那么多，他能公布吗？你说你自己丑事自己能往外撸吗？难说，真难说。别远的我们不看不着，我们地方那就那么点小官员，哪个能不是撸的一塌糊涂啊？哎呀，就是这样。”什么钱都抢。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光远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公布呢，那都处于个人考虑，他们还是有私心的，他自己不愿意公布那么多财产。如果公布那么多财产的话，人追究这财产是从哪来的呀，那习主席能也习主席也不会放过他们呀。我觉得啊，不会公开的。哎，他以后的他也不会公开，那呼声高，但是呢，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肯定不能实现。就我个人呢，
维权网援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话说，中国不适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因为一旦施行了这个全世界通行的廉政建设制度，即公开现有的这些官员的财产，中国就会发生动乱。两会前参加这次北京南站春节拉横幅行动，要求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公布私人财产的访民，大都来自中国的农村和城镇基层，对当地的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中共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坚持实事求是，不准虚假浮夸，坚持依法办事，不准违法乱纪，坚持艰苦奋斗，不准奢侈浪费，坚持说服教育，不准强迫命令，坚持廉洁奉公，不准以权谋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8年的中国经济可谓是风雨交加，甚至是冰霜交加的一年。民营企业大批的倒闭，导致失业大军剧增，大批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失业，不得不返回乡下。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成百万民营企业倒闭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面对中国民营企业数以百万计的倒闭，中国共产党当局再度采取批评者所说的将丧事当喜事宣传的手法，将被迫返乡返回农村的失业者称作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中国农业部官员去年11月上旬报告说，截止那时，2018年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中国当局没有发布2018年中国倒闭的民营企业的数字，但有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大约为500万，占 3000万中国民营企业总数的1/6。也有研究者认为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倒闭数大约为100万左右。在中国民营企业2018年哀鸿遍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2.9%。 民营企业倒闭对中国的就业形势影响巨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18年10月中旬如此表述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他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 GDP，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 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然而批评者抱怨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当局所拥有和掌控的所谓国有企业垄断和扭曲市场与民争利是中国经济长久以来的严重问题。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上台，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2月7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国企如何挤压民企》的报道，报道说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在获得银行融资上享有优势，还凭借支配性的市场地位挤压民企供货商。报道说，掠夺者应该精壮敏捷，以弱者为食，但若是臃肿迟缓，以强者为食，则说明整个生态系统或经济体存在严重的问题。报道说，中国国有企业虽然效率低下，但却表现出掠夺行为，这不仅让中国政策的制定者感到担忧，也让美国的贸易谈判团队头痛。对这两个经济体而言，减去国企羽翼均能带来益处，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不确信进行市场化改革，不确信进行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国民营部门受到的冲击及经济学家们所称的挤出效应却变得日益明显。华尔街日报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掠夺行为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队感到头痛，是指在去年七月上旬，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先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然后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多年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美中双方随后就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中国未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等问题进行谈判。华盛顿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中国改变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和扭曲市场的行为，但是北京对这一要求坚决抗拒。中国民间学者、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其生表示，华尔街日报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企业的说法大致不错，但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不确信进行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这种说法显然不对，不符合事实。江其生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党国，党就是国家，国有企业就是中共的党企。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习近平的思路一直很清楚，而且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反复报道了习近平强调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国营企业，对国企不能进行市场化改革。江其生说，
其实这个话也是邓小平的话，也是江泽民的话，也是胡锦涛的话，只是从邓小平开始以来，很多人都善良的以为共产党 很难坚持这一条。或许说是这么说，做做做做，没准儿就会放弃这一条，啊，让私有经济，让外企也一样能够取得平等的主体地位。经过将近四十年来了，那么其实共产党并没有变。
詹其生表示，中共当局始终一贯地认为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中共政权的生死存亡，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异常坦率，实话实说。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早在2015年就说要把国有企业做大，近年来又不断发出指令，要求中共及其政府要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做优。习近平还说，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体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要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人士继续抱怨说，因为毫无监督机制，中国国企早就成了中共权贵的提款机，多数国有企业以银行输血或财政拨款度日，垄断的高利润行业如石油和电信竟然也能做成亏损。自美中贸易战去年7月开始以来，华盛顿方面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和纠正扭曲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北京则表示，中国愿意进一步进行市场改革和经济改革。当然，与此同时，面对美国方面坚持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北京明确表示，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由中共掌控中国国有企业是属于北京方面所说的坚决不改的范畴。
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跟海峡两岸关系相关的报道。为了因应美中贸易的新情势，台湾总统蔡英文鼓励在中国的台商回台投资，以避免受到贸易制裁或者是报复的波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告诉大陆台商，因应全球经济及美中贸易新情势，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把生产基地移回台湾。
换句话说，我们要将台商制造者变成了台湾制造，各位的事业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受到贸易制裁或者报复的波及。
蔡英文还说，现在就是台商回台投资的最好机会，政府张开双臂欢迎各位回来投资。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及海基会星期一举行2019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除了蔡英文总统及相关官员出席之外，还有近600位大陆台商与会。蔡英文总统在致辞时还强调，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两岸之间地理距离这么近，双方频繁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是自然，也是必然的发展。不过他也指出，两岸之间的交流不应该被任何政治框架及前提所限制干扰，两岸唯有平等尊严才能够互惠互利，共创双赢，这也是台湾社会的共同期待。蔡英文还谈到，两岸之间的任何争议都可以也应该坐下来谈，共同化解争议跟分歧，这是他一向的信念，也期待亚太区域内的所有参与者都能负起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已经在中国发展30多年的台企联荣誉会长张汉文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两岸关系有时会出现紧张，但是他相信问题都会慢慢的克服，并透过协调及协商解决。
一般来讲，心里面是没有影响什么，
我们还是照样在大陆发展，还是回来还是照样回来。
张汉文会长还指出，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台商希望两岸之间的交流能够畅通，也关心台湾的稳定，更希望两岸能维持永久和平。珠海台商协会会长叶飞成表示，台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两岸能和平发展，各地台商也都扮演沟通桥梁的角色，也非常期盼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能够互动往来。叶飞成会长还说，现在大陆的投资环境已经变了，土地严谨，人工也缺乏，很多台商想去东南亚或是回到台湾投资，希望台湾政府能创造诱因，如果能比照大陆30年前的招商模式，相信很多台商会回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时还谈到，今年政府已经提出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客制化的单一服务窗口，整合土地、水电、人力、税务以及资金等政策措施，帮助台商排除投资上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在2018年掀起了高潮，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一场造成1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如今主张制定更为严格的枪支法的民主党人控制了众议院，枪支安全活动人士希望他们的担忧将在政治上得到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三听取了去年华盛顿示威活动中有关枪支管制的呼吁，这是该委员会8年来首次就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
我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工作，与那些被边缘化的社区分享这个非我所求的平台，因为他们的声音和我以及帕克兰的同事们一样重要。
同时作证的还有戴安·拉蒂克，他致力于帮助芝加哥弱势青年远离暴力。
I strive to reduce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gun.
我努力用我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感情，也就是希望，来减少枪支暴力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创伤。我做到了这一点，在我自己的家里为10到24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打开我的大门，防止我每年服务的数百名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对他们不利的环境里。
枪支管制活动人士谨慎乐观地认为，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民主党人在为枪支管制而战，人们会说，这对你的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罪犯不会去买他们，但如果你堵住漏洞，你就会减少他们把枪支带到我们社区的机会。
我们满怀希望，但没有什么是有保证的。我们真的希望打破这种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众议院的情况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11月投票，让枪支意识多数派进入国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种常识性的枪支暴力预防措施。我们希望本届国会能够实现这一点。
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的新法案，它仍需要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维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